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等到大逼迫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尤其有一班子这一班的人，他们的难处特别大，有一个难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如果他们仍旧留在犹太教的话，如果仍旧留在犹太教的话，他们就不会受逼迫。那么当初就是因为他们和犹太人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他们这个很明显的，你看见他们就这个很明显的等到犹太人走，他们也跟着走。但是到了保罗寻道以前，那个时候整个情形不一样了。那为什么这个尼禄皇帝他要把货嫁给基督徒呢？如果那个时候罗马的基督徒只是小猫三四只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罗马皇帝想找替罪的羔羊，不会找到他们的，一定是他们的见证影响强到一个地步，大家都知道的。你看见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们变成大家，因为你看见所有的罗马的人，他们宁可爱黑暗，他们不要光明。结果你看每一个基督徒都不知道是几十只的光。所以当这些光照耀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良心就不安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当皇帝在那里说是他们做的，那么尤其这些人他们落在最终的，他们巴不得没有这些人，他们这些人不是向往天上的家乡吗？他们不是巴不可慕属天的祝福吗？所以就把这些人干脆送到天上去，所以逼迫很自然就临到他们。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还是犹太教中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不会领导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一定在整个的罗马的社会，罗马的社会尤其是罗马城里面，他们知道说他们不是犹太教，如果是犹太教没有问题，根本不会领导他们。所以这些人不是犹太教，但是呢又和犹太教不同，而且他们的见证又那么强，所以就证明说多多少少你看见他们已经完全教会已经完全从犹太教里面完全脱离出来了。那么事实上这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事实上这是主耶稣所要做的工作。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新酒指着基督的生命来说的，新皮带指着教会来说的，旧的皮带是指着犹太教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把新酒放在旧皮带里面，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难处就大了。而且许多神的儿女他们忘记了，他们仍旧留恋那个旧的皮带，不错，他里面装的新酒，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呢现在他们的器皿乃是旧的皮带，主耶稣是不可以的，你看见吗？所以新酒只能装在新的皮带。现在圣灵在神的儿女中间工作，到了最后你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犹太教中的一环。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太危险了。没有逼迫的时候不要紧，现在罗马大帝国大逼迫开始的时候，哪一个人不想到自己的安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如果你仍旧坚守基督徒的阵营的话，没有第二条路，是神呢还是该杀呢？你如果拣选神，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拣选该杀，弟兄姊妹，你看见很自然你就被盗了，很自然你就否认神了。所以没有第二选，做基督徒的路是越来越窄的。但是不要忘记，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有另外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那条路就是我们慢慢的偷偷的回到犹太教去。如果慢慢的你回到犹太教，那么人家问你，从表面上来看你是犹太教，你是犹太教你就不需要受逼迫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有人慢慢要退后了，有人慢慢要退缩了，有的人要回到犹太教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乃是一个很重要的回答，告诉他们说，今天主所给我们的基督的话乃是最后的话。 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福音乃是那个实体，整个的犹太教不过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雾就消散了，实体来到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影子就过去了，所以没有和平共存这件事，你不可能有犹太教也有所谓的基督教，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你不可能一个小才两只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是当初圣希伯来书写信给希伯来人，是特别是基督徒中间的希伯来人，他们有一个难处，他们的难处是什么？他们的难处可以回去，外邦人难处，外邦人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外邦人就是一条路也没有，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变节的话，他们可以安慰自己。为什么？我虽然呢，我已经相信耶稣了，所以现在我回到犹太教，我仍旧行隔离，我仍旧相信神，所以他没有弃绝神。但是对于外邦的基督徒来说，他要么弃绝神，要么弃绝偶像。对于犹太人的基督徒来说，他弃绝神，弃绝犹太，弃绝偶像。他的选择就是他可以不要弃绝偶像，同时也可以不要弃绝神。你看见吗？这个良心完全平安。我刚才说过了，我说过，现在呢，你今天罗马帝国让你只要做犹太教的人，一面你可以不需要弃绝神，因为他们要求你弃绝神，所以逼迫不临到你。所以一面你不弃绝你一面呢，你不是一面呢，你弃绝偶像，我让我话把讲进去，一面是你弃绝偶像，另一面你不弃绝神。这是犹太人，犹太的基督徒。但是对于外邦的基督徒，你不是弃绝神就是弃绝偶像，所以现在你在弃绝神跟弃绝偶像中间你要有个选择。那么当然你要如果为主寻道的话，当然你弃绝偶像，你宁可为着神的缘故你付上代价，所以这个代价就很高很高的。那么尤其是苦难临到，尤其大逼迫临到的时候，你看见在这么多基督徒里面，外邦的基督徒没有路的，但是犹太人有过浓厚旧约背景的犹太人，他们有一条退路的，所以他们有危险。因为这个缘故，希伯来书六次给他们警告。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不小心的话，他们就很容易回到犹太教去了。所以你看见吗？希伯来书给他们看。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旧皮带不过是影子，新皮带才是那个实体。那么这个是整本写希伯来书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应用的。不过就是背景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既然呢是都是，既然是这些逼迫的，有这些大逼迫在背后，所以你看见这个希伯来书写这本书的时候，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他是在，是在什么呢？是在一路大逼迫以前呢，还是以后？那如果你解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讲到，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如果你按照完全字面的解释的话，意思是你还没有到寻道的地步。那么根据这些圣经呢，那么这一段圣经应该是写在64年以前，大概刚刚以前不远的时候。那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现在有几个问题。那个时候保罗还活着，所以如果这个第二代其中有一人来写希伯来书的，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多半是谁呢？多半是保罗托付这个人写的。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不是十分的清不是十分的清楚，这个不是很清楚。但如果是64年以前，但是呢你如果读12章 那人就是你们与这个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不要忘记在十二章，十二章讲到你们要追求圣洁和众人和睦。所以是在所来读的十二章的本文来说，这一节圣经可以解释说，你如果罪恶，但其中有一个罪恶是拜偶像，你拜偶像要到流血的地步，是对的，没有错。那么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当然只说寻道。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很明显，这个希伯来书应该是在主后六十四年已经写的。但如果就着希伯来书整个十二章上下文来看，一个追求圣洁的人，你看见他抵挡和罪恶相争是到流血的地步，这个一点都不错。你看见吗？现在说你们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真正一个追求，真正一个追求圣洁的人，那不一定是大的地步。如果追求圣洁的话，他可以失去很多很多东西。有的很多基督失去圣追求圣洁，一千万美金不见了。所以这些人乃是心中滴血，心中流血。有的人追求圣洁，的确是到了流血的地步。所以这些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很难肯定说他一定指着寻道来说的。所以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不一定是64，很可能从64年开始再往前推，但是不会推很久的。因为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你知道圣殿就已经毁掉了。那么现在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发现圣殿还在。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希伯来书写这一卷书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后64年到主后70年这个中间，大概对在这个中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十章希伯来书十章所讲的这个你们遭受细节，那大概是指着主后64年说的。那么现主后64年说的那个时候开这个很可能指着那个时候，那么然后一直下来，他们那么现在可以说是这个后面一直下来的，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一直是是一直这样下来，就是这个情形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这里讲到保罗做了先劳，所以很明显的保罗也是为着真理的缘故，为着什么呢？为着真理的缘故，他还没有为着寻找，但是他已经被抓起来了。那么大家如果读提摩太后书的话，你知道提摩太后书大概是主后67年到主后68年写，6768左右。如果是6768写提摩太后书，当然保罗已经在监牢里，那个时候逼迫已经很大很大了。那你可以想象到去罗马或者别的地方，神的儿女已经受到了广泛的逼迫，没有问题的。但是根据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那个时候好像提摩太还没有被抓起来，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说你赶快到我这里来。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在提多书跟提摩太前书后书好像没有提到保提摩太呢做监牢的。那么到底是不是在这个中间我们不敢说，所以我们都是只是大概，所以在这里我们读这些只是大概能够找到一个答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非常可能啊，这里讲到保罗已经释放出来了，那么很可能呢，我们相信就是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那时候提摩太还是自由身，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没有多久，很可能他也为了真理的缘故就被捉拿了。所以非常可能呢，就是也许可能就在写提摩太前后书的前，我讲后书前前后后那个时候，详细的我们不知道。那么提摩太的最紧密的同工毫无疑问的就写了这个希伯来，写了这个希伯来书。